比较习惯用 C。
弟兄姊妹们平安，
而且新年好。我愿意在这里也代表我们波士顿圣经华人教会把问安，把新年的祝福带给各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真是来眷顾我们。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路径都低下的自由。主啊，为着过去我们感谢你，为了将来这新的一年我们仰望你，实在是恩上加恩的来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好使我们奔走天路真是力上加力。主啊，我们个人要到西安来朝见你的面。主，我们谢谢你，你圣灵充满我们，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力量来奔跑这条西安大道。主啊，有一天我们要见你的面，我们同走天路，我们手牵手心连心，建造上帝的国度。我们求主你赐福在这里的聚会，主啊，从头到末了求你赐福保守，愿你的爱充满，愿你的平安喜乐也是充满在这里。也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主你自己的声音。我们这样祈求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新的一年，我最近看到，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就是说这个新的一年如果用一个字来看的话，有人说这一年是用那个字叫做 harvest， 收成。我觉得这个字很好，收成了一年，我们要带着新的盼望，年为主的国度能够有大的收成啊！不止在这个教会，我们盼望在美国各地，在中国大陆各地，甚至台湾、香港各地的教会都有大的收成，因为主耶稣来的日子实在很近。那盼望真是有大的收成，而且求主让我们每个人生命都更加的丰盛，更加的丰盛，这一年能够靠主不断的得胜啊！也许不容易，也许有挑战，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把这个前面好像有一些危机呢转成转机啊，让我们靠他不断的得胜啊，叫主的名得荣耀。那去年的感恩节我有机会回台湾大概一个星期以后呢，那人跟我有机会到日本去探望一些亲友。我们到日本东京，我们就住在一个长老的家里，那他就带我们去到东京看一看，到了很有名的银座啊，到那里有一个百货公司啊，高岛屋，听说是一个非常豪华的百货公司。他特别带我们，因为他家比较富有，上帝实在赐福给他了，他带我们到一楼这个宝店，里面是珠光宝气，可是呢顾客却门好像很少，门可罗雀，人很少。他说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过去人很多很多的，那今天是冷冷清清的哈。然后到别的另外一层去看一看，很多东西都在拍卖，日本很多东西在拍卖，东西做得很漂亮，都在拍卖。还有呢，到了一个餐厅以后，他看到大概有里面还有，他比较清楚，他说大概20多个员工呢，那结果现在吃饭只有5-6个人。他说担心说这样下去的话，这个百货公司怎么经营哈？当然日本经济很不景气哈，跟美国一样，这个世界不景气是全世界性的。他还问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啊？日本航空公司倒闭了。我说啊，我才搭着日本航空公司来。他说虽然他们倒闭，但是日本政府不允许他们倒闭，不能让他倒闭了啊，这跟美国的 GM 有点像哈，所以还是这样支撑着。所以你看见这个经济实在是非常的不好。等我回来以后，我就问了一个弟兄，我说哎，你今年有没有拿什么假期啊？他说啊，我们最近公司里面有1/3的员工下岗，他说大家都不敢拿假期。他说啊，我们都准备说如果我们必须走的话呢，就可以把假期啊那个换成薪水带回家去，起码可以带回去。所以你看实在是经济实在不太好。你说美国经济什么时候好转没有？你觉得美国经济有好转吗，弟兄姐妹？没有啊。我在收音机听到说上一个月那劳工局的报道里面，他说美国最近失去的 jobs 85,000，多了85,000工作
不是多了，是少了85000个工作，而且这个趋势是不断的进行的。所以你看美国总统也讲说，这个美国经济的道路恐怕还不是那么快吧，我看有一个很漫长的道路让经济能够回升。所以前面好像经济不是那么好，那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个机会，环境越糟的时候人才会来寻求神，如果过得太舒适，好像人就离开神。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怕，因为上帝要保护我们，他要赐福给我们，在四周围很困难的时候上帝会保守的，那我们真是尽心能够来爱他。那这是经济方面的危机了，那其他有没有危机呢？你说看见这个，最近我听到一个消息，就是去年就圣诞节吧，就是有一个奈及利亚的一个恐怖分子啊，在飞机要飞进底特律上空的时候，他就开始焚烧他自己，准备引爆一个炸弹，还好有一些很勇敢的那个旅客就把他制服了啊。那这一件事情也凸显出说，美国他防范恐怖分子的破坏那个措施里面还是有许多的漏洞，这防不胜防。我们不要讲太多，其实还有美国你不知道，有一些地方像纽约还有 Denver 都有破获准备要已经要破坏的这些恐怖分子被抓到，所以没有引起那上面不是很多的报道。其实危机很多的恐怖分子的危机，还有呢大自然的危机也有了，那么瘟疫也是一个。我们前一阵子讲 H1N1， 我这一次回到台湾，我大妹妹到机场接我，她开车送我，我住到她家，她第一节问我就是说，你有没有打 H1N1 的疫苗？她说现在台湾正在流行，很多学校关掉。你看这世界上到处都是好像充满一些危机弥漫这些恐怖的气氛，没有什么安全感。那主要这个时代的话，我们实在很需要知道说，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惧怕的，我们里头必须有安全感，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有主的保护。因此我今天也提到了诗篇121篇，我们再来读一次好吗？我们一起读，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也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那么诗篇121篇是圣经里面的上行之诗，圣经里面总共有15篇上行之诗，也就是以前以色列人要到耶路撒冷朝拜神的时候，他们一路上一起唱的诗歌。那么从120篇开始，我记得以前在这里曾经交通过上行之诗的第一篇，不知道有人记得吗？上行之诗的第一篇是120篇。那么那时候我讲到说，江守道弟兄曾经给这个上行之诗120篇取了一个题目叫做上行的觉醒。那我们现在不用看那一篇我就大致讲一下子。这个我们基督徒走天路，首先就开始在一个属灵的觉醒，属灵的觉醒。那就像那个圣经所讲的，流浪在很远的浪子，他耗费资财，到那个地方真的是穷苦起来。他落到的地步呢，他必须被逼去做苦工，而且做苦工是到了一个地方做苦工，是犹太人最不想去的地方，是最不洁净的地方，就是猪圈里面，因为猪在他们来讲是不洁净的。他那时候肚子饿得要死，可是也没有人拿东西给他吃。他到那个时候想说，甚至很想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就是这样也没有人给他，他就非常的难过。到那个时候他终于觉醒，他就说，我父 有许多的故宫，我父家里面有许多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你看他的爸爸是多么的富有，多么 有很多的工人，口粮真是有余的，他是这么样的一个儿子，可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流落到这样的地步，在这难道我在这里饿死吗？他说我要起来，我要回父家里去，我要向他认罪，父亲，我得罪了你，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此你不要把我当做儿子，只要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就可以了。你看他在那里开始就有一个觉醒，这个是上行的第一步，上行的觉醒。那这有也像我们中间包括我在内啊，有时候我们要追求自己的理想，我们花费了好多的时间，很多的力量，我们耗费了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到有一天我们觉得这一切都是这样的空，我们里头觉得这样的虚空，穷苦起来，我们灵里真是贫穷的，我们觉得痛苦，觉得没有满足，我们甚至一个地步我们想说，哎呀，我们很想像世人所追求这些物质的甚至情欲这方面享受的东西来填满我里头那个虚空，就是这样也没有办法得到，你知道跟这个浪是很像的。他说我要起来，因此我们立了一个志向，说我要起来，我要来追求主，我要来走属灵的道路，我要回到我父那里去啊！这是一个觉醒。等到我们真的想要回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走这条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的属灵的道路，这个路上充满许多的危机，许多的困难，许多的需要。一个活在肉体里面的基督徒也许觉得很安逸，生活比较安逸，但是你当你真正愿意追求主耶稣，你要跟随他，你要来侍奉他，你就会发现这条属灵的道路充满许多的危机，许多的困难，试炼跟试探，这一条路是不容易走的，甚至会让你害怕的。那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有一个确据跟把握，说是这条路不好走，有一些危机，但是呢上帝要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先看到说我的帮助要从哪里来呢？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一起读，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好，我们就读到这两节，就是说问一个问题，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每次读到这个经节，我就会想起以前一些事情。我记得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学生基督徒在一个很漂亮的景点叫溪头，不知道有没有到过台湾去旅游。溪头是很漂亮的地方，我们在那里有学生退休会，一个早上很早我们就起来，然后那总务长就带我们，总务长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就带我们小组灵修，那我们就读到了诗篇121篇。那个地方啊，松树很高大的松树，而且可以看到高山峻岭，很漂亮的地方。他就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到现在恍惚还记得他的声音很清楚，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那我相信这些朝圣的以色列人，他们去耶路撒冷途中，当他们往上走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看到高山峻岭，于是他们诗篇的作者就问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那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呢？我要向山举目吗？我要向山举目，从那里得到帮助吗？啊，这个意思。有的解经家这么翻翻译，那个山啊，就是讲像我们中国人讲山头啊，有一些那个意思。我说世人有时候很妙的地方，什么叫山头呢？很有权势的人嘛，是不是？很有权势，我们叫他山头。就是说，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从哪里得到帮助？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常常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从哪里去得到帮助？从医生那里得到帮助啊？从牧师啊，甚至有的从律师啊。哎呀，弟兄姐妹，有时候有困难，我们求主是在怜悯我们，从神得帮助，不是从人的帮助。有时候连基督徒跟基督徒的问题竟然还去打官司，要靠律师，帮助从律师而来，那真是
我觉得很不容要主的事情哈。我们帮助从哪里来呢？有时候是靠警察吗？甚至是心理医生？我不能说我们神不要借着这些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的心态要像诗篇的作者一样，我们是仰望什么？仰望山吗？还是仰望造天地的耶和华呢？弟兄姐妹，我们帮助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里诗篇的作者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啊？可是他自己回答第二节说，我的帮助从哪里？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感谢主，他的帮助不是从受造之物来的。是的，受造之物有时候像高山峻岭这样雄伟，有力量，有权势，但是他的帮助不是从世间这些人间来的势力，他的帮助是乃是从这位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创造宇宙万有的主来。他知道说，依靠神，胜世以赖王子。依靠神，胜世以赖王子。我们要依靠的是主的自己。面对这一个新来的一年，有许多的挑战跟问题，但是我们能帮助从哪边来呢？弟兄姐妹，你的帮助从哪里来？从耶和华而来。你有把握吗？为什么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这么伟大，我们这个人像尘沙的一粒，他还帮助你？你真的碰到困难的时候，你真的有把握说他会来帮助我吗？而且来帮助我的还不是这个王子哈，还不是世界上的什么总经理啊什么的，帮助我是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怎么有那么大的把握呢？你怎么有把握耶和华会来帮助你？这么渺小的人，这么渺小的我。主耶稣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钱吗？对不对？可是天父还养活他。如果天父都能够来养活照顾这麻雀的话，他说你们何比麻雀何等的贵重了，而且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我们若是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这样伟大的一位神，我们如果知道天父是这样的爱我们的话，当然我们有把握可以说了，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是不是？何况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有哪一个父母亲不愿意照顾自己的儿女的啊？这从世间上的话来讲，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所有一切千山的牛万山羊都是他的，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那我们有这样的靠山，我们还怕什么呢？弟兄姐妹，所以是的，我们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么第三节第四节我们继续读，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也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说到脚摇动，脚摇动其实也就是脚滑跌。那么在东方人来讲，就是当时中东人讲，脚如果滑跌的话，尤其是走山路你滑跌的话，那个是不可逆转的一个很不幸的事件的意思，遭遇不幸的意思，脚摇动。那走山路的话，一定要靠着我们的脚要站得住，走天路的话一定要靠着脚来行走。如果我们的脚都摇动的话，我们怎么走天路呢？所以这里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是神不叫我们的脚摇动。圣经讲依靠他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我们的脚永不动摇。神要叫我们能够站立得住，神要叫我们能够行走。这里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然后呢，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这些行走天路的这些啊，到锡安朝见神的这些旅客，也许到了一个黄昏的时候，到了一个晚上，他们也许就是开始会想打盹，开始会想睡觉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在旷野旅行最危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因为野兽来侵袭或是仇敌来攻击你，都是在你最没有防备的时候，也最没有办法防备的时候，也是我们在我们打盹睡觉的时候。所以当他们每次到了黄昏要扎营的时候，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开始来唱诗篇121篇。我想这样的想象是很得体的，也
很合乎逻辑的。他说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者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是的，我们这些人会打盹，我们会睡觉，但是保护我们呢，他必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们睡觉的时候谁在保护我们呢？耶和华神。感谢主。那天晚上门徒跟主耶稣跟到了客西马尼园，跟到了他们想打盹，跟到他们想睡觉，甚至于说我们在听到的时候都会打盹睡觉。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实在太累了。我们跟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情况哈，有时候跟随主服侍主，你到一个地步，你脚会发酸，手会下垂。你碰到一些的伤害以后，你真的是有时候甚至到你什么事也不想干了，有时候连机会都不想去了，也不想侍奉了。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情形？真是走到灰心了，那个有时候真是打盹睡觉。其实那个时候了，客西马尼园的晚上是最危险的时候，最需要警醒祷告的时候，最需要亲近神的时候。主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可是门徒跟随主耶稣到这个紧要的关头，最需要警醒的时候竟然没办法警醒。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我们觉得真的需要祷告，可是我们没有力气去祷告，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最需要亲近神的时候，我觉得可是我没办法亲近神，好像神离我好远。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弟兄姐妹，主耶稣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为什么彼得可跌倒以后还能够回转呢？信心还能够坚固呢？因为主耶稣为他代祷，保护我们的不打盹也不睡觉。圣经说我们的主耶稣今天在天上长眼活着为我们祈求，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纪念你，主耶稣为你祷告。我不是说我们可以不警醒祷告哈，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有时候我们知道应该要警醒祷告，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祷告。但你记得一件事情，主耶稣永远活着为我们祷告，保护我们的不打盹也不睡觉。就让主耶稣来保护我们，不是叫我们懒惰哦，但是我们一个把握说，是的，主耶稣在保护我们，保护我们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好，我们继续读。我们这位神是跨越时间跟空间的保护者。我们看第五节跟第六节哈，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你。好，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好，我们就先读这，我们再回到前面。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来硬币你。在这里诗篇的作者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保护我们的是谁呢？保护我们的究竟是谁呢？保护我们的是什么？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神在荆棘火焰里面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所启示出来的名字。那时候摩西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个我是。其实耶和华就是我是了，他是那一位自有拥有者。也就是说，我们所相信这位神是创立世界以前，从永远到永远就已经都存在的，没有一个时间不存在的。在这个世界被创造以前，他就已经存在的，而且呢到永远永远他还是存在的这一位。那这位神实在名字太伟大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犹太人每次读到圣经，读到耶和华这个字，他们不敢读出来的，也没办法读出来的，因为那里面希伯来文是没有母音的，所以看到这个字呢，他们更不敢读它。虽然其他的字可以用母音来拼出来读， 他们不敢讲耶和华，因为这个名字太神圣了。所以每次当他们读到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读出阿多乃，阿多乃就是主的意思。他们不敢直接来读这个太神圣太伟大的神的名字。但阿多乃是什么意思？就是全有全足全丰的这样一位神，这样一位主，全然的丰富，全然的满足。那他既然是全宇宙万有的源头，而且整个世界都是靠着他全的命令来托住的话呢，我们有这样一位神来保护我们，我们还怕什么呢？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你，这个在右边硬币你可以翻译作说他是你右手上面的影子。我们刚刚讲说住在全能者荫下啊，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神的同在好像一个影子这样笼罩着你。这就让我想起来当神引导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来带领他们。好，那是神的同在不断的来硬币他们，所以是这样同在来这样的硬币我们。这里讲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白日走在旷野里面哈，那个太阳晒是非常厉害的，很容易让人被晒伤而且中暑，所以是很危险的。这个太阳圣经里面讲到说代表什么？弟兄姐妹，主耶稣用了一些比喻，撒种的比喻，后来有太阳出来一晒就枯掉了。太阳是讲到什么？讲到这个世界上的逼迫、苦难、难处、试炼等等一些困难，世上的一些苦跟试炼。所以白日太阳必不伤你，那神自己用他的云柱就这样遮盖我们。当时这些出来埃及的以色列人有云柱来硬逼他们，让他们不被太阳白天那个旷野的太阳那样晒伤，所以神就这样的来硬逼他们。神也是这样硬逼我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受到一些苦难啊，一些损失啊，甚至受到一些重伤啊、毁谤啊，你很难过啊。在你很难过的时候，你感觉到神他自己甜蜜的同在，他自己的安慰，圣灵自己的同在，就这样安慰我们、抚摸我们，让我们能够过得去，让我们能过这样子难关跟试炼。这就是白日太阳必不伤你。为什么？神自己有个阴影，神自己的影子笼罩着我们，神的同在来保护我们。因为怎么要经历到这个神的同在保护我们，神保护我们过一切的难处跟试炼。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难处，没有一个人没有试炼的，但是我们要走得过去的话，必须有个保护。这个保护就是上帝圣灵自己的同在，他自己来硬币我们。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你说月亮怎么会害人呢？好，因为月亮很漂亮啊，不像太阳。可是有经验人讲是在中东的地方啊，这个月亮是晚上是特别的亮的啊。有些航海人也很小心这些事情，他们说如果晚上你把你的眼睛曝注视这个月亮的时候，那个月亮很亮，它会有时候会甚至造成暂时性的眼瞎哈。我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是从书上读到的，那说不定是真的啊。而且他说这种月亮有时候会让你产生错觉甚至幻觉，这个是航海人知道，我们不清楚。但是夜间的月亮有它伤害的力量哈，有时候是听说比这个白天的太阳还厉害的，因为你不会防备它的啊。夜间月亮必不害你，夜间的，而且在晚上的时候也是在旷野里头，也是很寒冷的、很潮湿的。所以晚上神用什么样来带领他们、来保护他们呢？晚上我刚刚说过有什么火柱。所以以色列人从火柱里面就可以得到真正的亮光，不会伤害他们的亮光。神可以供应他们温暖，从神得到温暖。虽然整个旷野是非常的冷酷的，我们走到四川就知道这个世界是非常冷酷的，是不是非常的冷酷的？ 有时候你会发现，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是冷酷的。对不起哈，真是求神怜悯我们，教会不应该是这样的地方，教会是应该有火住的地方，应该有温暖的地方，让人能够尝到爱的地方，不是让人觉得寒冷的。所以晚上要有火住的保护，有真实的亮光让人看得见，不是黑暗的地方，教会是有亮光的，不是伤人的亮光。这世上有一些塑造之物的亮光是 misleading 的亮光，不是真实的亮光。所以求神帮助他自己的火柱自己来保护，并且夜间月亮必不害你。仇敌或野兽要来攻击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月亮很高的时候，很亮的时候，仇敌要来攻击你，他也必须看得见，是不是？所以有月亮的晚上也是危险的晚上，而且这些仇敌来攻击你，野兽来侵袭你，都是你想不到的，最没有防备的时候。有经验的弟兄姊妹知道，仇敌给我们的攻击都是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是在你最疲惫的时候他来攻击你。但是呢，火柱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火墙。你看见那些在旷野旅行的人，他们要防备的话，晚上都要什么生火，是不是？生火的话，野兽有时候怕火的，但是神用他自己的同在，他的火墙就挡住那些野兽，仇敌就不敢侵犯了。我们很需要圣灵的火柱这样来保护我们。所以月亮晚夜间呢，月亮必不害你。感谢主啊，对不对？好，我们接着再读第七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好，刚刚我还没有一句话没讲，白日跟晚上，白日跟晚上，白日跟晚上，这是讲到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神不断不断的保护，管你是白天管你是晚上，上帝用他的云柱跟他火柱不断不断的保护我们，多好。然后呢，他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贝的应许，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你相信这话吗？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一切的灾害，所有的灾害，不管什么样的灾害。弟兄姐妹，走在这个旷野里面，上帝要保护你，还不只是 physical 的伤害， spiritual 的伤害，心理的伤害，神要保护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而且主爱我们爱到地步，他怎么样来保护我们？从主耶稣身上我们可以看得见，主耶稣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是他的爱。他为了保护我们，他宁可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在最危险的时候，有狼来的时候，这个牧人就站出来。那天晚上，牧主的犹大带了一队兵丁晚上来捉拿主耶稣，他们进入了客西马尼园。主耶稣知道要临到自己的事情，他就出来问他们说，你们找谁？我们找拿撒勒耶稣。主耶稣说，我就是。那时候卖主犹大跟那一些兵丁站在一起，他们就往后倒在地上。主耶稣在问，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耶稣。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如果找我的话，就让这些人过去，让这些人走。这是要应验一句话，说你所交托我的，我一个都不失落。我们天父把我们交托在主耶稣的手里面，主耶稣说一个都不失落，他宁可自己死，他不会让他所保护的羊失落一个。最小的弟兄，最小的姐妹，我们都是主的羊。主耶稣说不失落一个，谁也不能从他手里把我们夺取。我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他手里把我们夺取，把你们夺去的。所以保护我们的真是有主的手，主的手自己保护我们，在他手中是何等何等的宝贵。你再小，再小的姐妹，再小的弟兄，你是他的羊，只要你是他的羊，他就爱你到底，保护你到底，他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不会让你失落的。有这样爱我们的神，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要赞美他。保护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
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他宁可用他的性命来保护我们的性命。所以仇敌来的时候，谁站出来了？灾害来临的时候，谁站出来了？我们的主耶稣，他做我们的盾牌。所以仇敌的火箭射出来的时候，射在哪里呢？射在盾牌上面。主耶稣为我们承受，主耶稣为我们承受。有人想要伤害你，第一个先伤害到主耶稣。你不要以为主耶稣不在乎，主耶稣为我们承受，他要来保护我们，保护我们的性命。我们继续最后读这一节，我们一起读。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多么宝贝的应许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有人必须要常常出差，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啊？我以前遇到一个弟兄很聪明，他是台湾第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毕业的，那也很好的工作，是一个弟兄。他有一次跟我讲说他实在很害怕。我说你害怕什么？他说我很害怕，因为我常常要出差，常常要出差，常常要搭飞机。我不知道你搭飞机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心说，哎呀，万一这个飞机掉下去？有没有想？有没有人曾经想过这个？还是大家都很安全，很有安全感，从来不想这个？你会不会？有，我也会，我以前也会担心上飞机，哎呀，这个不知道会怎么样哈、啊？把椅子抓得很紧，怕它掉下去。我不知道你会担心啊，但这里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那弟兄害怕还不止害怕他自己，他害怕说万一他如果这样出事，他留下的他所爱的妻子跟儿女怎么办？说他会担心的。我以前会担忧，但是呢，我感谢主，最近这些年来呢，我有这个应许，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去年啊，我到台湾、到日本回来来回，我平安得很，感谢主，不再担心，不再害怕。神给我们的应许，你抓住。那盼望这一节也是今年所带给你的礼物哈，你不用担心你出入的平安，一定平安，一定平安。那你说，哎呀，这样是不是说基督徒都不会出车祸，不会有意外死亡呢？你会不会有人跟你这样挑战？那问题在哪里，弟兄姐妹？我在想，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像我们那么福气，读到这一节，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读到神的话也是有福气的，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能够读到这个，也不是所有基督徒读到这个时候通通相信。我们必须听见神的道，相信神的道，接受神的道，这个应许在你身上就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就成为你的产业。你必须这样，我们必须这样抓住上帝的话语，上帝话语的火气就临到我们的身上。耶和华保护我们，白日太阳必不伤我们，夜间月亮必不害我们。耶和华要保护我们，他要保守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保护我们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你这样的相信的话，这一节就是你的。我们不需要护身符，主自己的话语就是我们的保障。主说的话一定算数，你这样相信他的话，他就这样的保守你。就像我们传福音，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是不是真理？是不是？阿们。信耶稣罪得赦免，得到永生啊，多好的福气。那请问是不是世界上所有人都相信了这个福音呢？不见得，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听到这个福音，听到这个福音不见得每个人都相信他。只有听见又相信的人，这个永生的福气就是他们的。上帝的应许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听到神的道，他说你出你入，耶和华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你说感谢主，我相信，我接受，那么这个福气就是你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啊，旅行不用害怕，你有保证，
上帝保证你，只要你在那个会祭上，那个会祭上绝对安全。弟兄姐妹，这是多大的保障，感谢主，这是何等美好的应许，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神给他每一个儿女的应许，我们要抓住。那主讲的还不只是属物质方面的，其实属灵方面也是这样，我们行走天路很需要保障。那一些到耶路撒冷朝拜神的人，他们知道说保护他们是耶和华，他们有个确据，一个把握，说有一天我要朝见耶和华的面，我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他。同样我们这些相信的人，相信主耶稣的人，主耶稣说信的人有永生，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要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怎么样，永不灭亡，永不灭亡。所以我们得到永生以后呢，你永生不会失去，主耶稣说你永不灭亡，你就是永不灭亡。有些基督徒蛮可怜的，他觉得说 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不知道将来是不是能够得救，我还要靠我不断的好小心谨慎跟随主。我不是说不要小心谨慎跟随主，我刚刚说的，那这些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就说我不知道将来我是不是得救的，那多可怜。你信的是什么耶稣呢？你信了永生还可能失去，信了耶稣还可能灭亡，这是什么福音呢？弟兄姐妹，那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怎么样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永不灭亡。我们既然被他生出来就是他儿女了，不会不见了，所以呢我们一定会有平安来朝见我们的神。在路上也许有许多的试炼试探，许多的需要，许多的难处，许多的危险，但是我们一个确据，一个把握，我们知道说即使我们软弱，即使我们失败，神还要叫我们站起来，神要带领我们来走，他自己要来保护我们，那我们有一天他的手呢在帮助着我们，他的手呢在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保护我们。所以我们是有永生的人，是一个永远得救的人，我们一定能够到天上来朝见我们的神。那这是上行之诗第二篇121篇所带给我们的勉励。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个属灵的觉醒，说我实在是需要起来 追求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觉醒，上次讲的第一篇上行的觉醒就是一个上行的开始就是一个觉醒。你我们有这样的觉醒，第二步是什么？神就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你要跟随他，追求他，上帝一定保护你，我们要走在主的道路上面，他一定保护我们。这是诗篇上行之诗第二篇所带给我们的信息。那这一篇也是今年我在这里第一次讲的道。那面对这新的一年，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周遭，今天已经不是很小的一个世界，今天是整个世界都 global village， 我们周遭我们国际然后从东南亚，我们大部分都从东南亚来的，那也从中国，从台湾，我们在纽英格兰，我们在波士顿，你工作的环境，你的家庭，你的婚姻，甚至你的亲友，你自己的健康的情况，这一年我们都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变化，怎么样的冲击，或怎么样的难处，怎么样的挑战，这一年新的一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带给各位一个很安慰弟兄姐妹的信息，耶和华要保护你，耶和华要帮助你，耶和华要保护你，他的手要帮助你，耶和华手要怎么，我刚刚说保护还是帮助，帮助，那么耶和华的手要保护你，耶和华要帮助你，耶和华要保护你，我们向旁边说耶和华要帮助你，耶和华要保护你，感谢主，这是2010年，请大家记住，今天我讲很多话你忘掉没关系，你记得说耶和华要保护你，耶和华要帮助你，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需要，有什么样的难处，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试探，什么样的试炼，耶和华的手要怎么样帮助你，耶和华的手要保护你。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的心充满了平安跟喜乐，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保护的宝贝的应许。主，你说你出你入，你要保护我们，你要保护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宝贝的应许，在这新的一年，不管在属世的、属物质的、属灵的方面，我们相信有许多的挑战，或许有许多的难处，但是主，我们一颗心，我们要来寻求你的面，我们要来朝见你，我们来走天路。主啊，求你把我们弟兄姐妹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我们走这条天路还不是单独的，我们走这条天路，我们是携手一起来走，我们是走天路的群体，乃是你的羊群。主，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并且你的手白日云柱，晚上火柱，你昼夜不停的你在保护我们，你的同在不断的护对着我们。主啊，你拥有千山的牛，万山的羊，我们不要惧怕，因为你是我们牧者，我们必不至于缺乏。我们谢谢你这一年，你给我们这样宝贝的应许，你要帮助我们，你要保护我们。我们谢谢你，你把这样的话说在我们内心的深处，让我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帮助我们的、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神，从永远到永远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是我的帮助，我们还怕什么呢？谢谢你来保护我们，我们有这样的平安，我们有这样的安全感，一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脚步稳固，永不动摇。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